嗨，大家好，这里是基督徒不是你想的那样，
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嘞。
我是罐头鱼，
我是百基啦。
这个频道会分享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
信仰生活。
你好，
我是罐头鱼，
我是百吉啦。
翻翻试一下
，Hello Hello，
嗯，很清晰，
这样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 ，OK， 你就开始喽。
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然后我们刚刚三个人很快乐的在那边订机票，
而且其实这个特别来宾早就来过了，
对。
就是我们在澎湖录音的时候，
对，没错，他就有跟我们一起出现的仙女下凡，
欢迎仙女下凡。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
哎呦，嗯，那个麦克风要握住黑色的地方，
对对对对，
嗯，好，这样才可以听到你美妙的声音。嗯，
好，那仙女下凡终于就是来到我们当中了，大家非常在、非常常在我们的。那个
对话当中，
对对对，当中会听到仙女下凡这个人物，
而且仙女下凡是、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人物，因为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最初最初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还没有受洗
啊、哦，你们是同期的，
我们是同期，然后我们就上了同一堂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就觉得说，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就互看不顺眼，
哎、欸，竟然是互看不顺眼吗？
对，因为我就是面无表情人啊，然后他就觉得我拽什么拽，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干嘛那么热情，就干嘛那么多反应，这样好奇怪啊、
就你们真的是天差地远的个性，
对，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对，
没错。
然后我刚就是信主的时候也是遇到你们两个。
啊，对
对，
你遇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联手了。
对，啊、而且是你办的幸福小组，然后是在凡凡家。
对
对，
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两个优秀的人出现在我面前？
没错，
哇、wow ，
对，我生命中也是很优秀的人。
没错，而且那个凡凡呢，他真的是多才多艺，他在我心目中真的就是你们两个啦，你们两个绝对是我受洗的很大的主因。
哇哦，
因为我就是看着你们。就是非常的有自信，然后自己有主要的工作之外，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多元，
就是各自发展自己的兴趣，
对、然后没想到就是时隔几年，七年吗？现在我就是跟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你也是自己发展的、欸、
对，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被同化了。
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满。
好，凡凡的多元兴趣呢，就是在我刚刚说的我跟他同一堂课的那个地方开始的、
啊、真的吗、
是的、
凡凡你要不要来讲一下。
好啊，我应该是说起初我对于怀抱自己的梦想这件事情是恐惧的、也是害怕的，甚至是觉得不敢多想，因为我的兴趣是比较偏彩妆美妆那一类，所以在这个行业的产业里面，对于我的上一辈，可能我妈妈那一代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洗头啊，
怎么赚钱？
就是美容啊，这个到底是放得了什么台面啊？
哦，
就是前一辈的人会这样认为美业。那当然，美业现在是非常的繁荣，这是不在话下。那我在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因为被打压过，所以我会自认为这个梦想是没有价值的。那也就回到刚刚罐头鱼提到的那个课程，它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门徒课程。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受洗，就只是在
还没受洗先上啊，
还没，
你也是吗？
他是抱持着要去踢馆的，
对，哦、因为我
是抱持着求职，
对，我那时候就是到了教会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信仰真蛮有意思的、可是就是当然牧师啊，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的小组长就会建议我们上一个门徒课程、门徒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更认识上帝，
对，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对上帝蛮有兴趣的，我就看看你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是抱着这样的立场去上课的，但没有想到上课过程就慢慢的被融化，慢慢的被真理平复。那这个课程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参考一下
对夫妻教会的
官网，官网很详细，
可以私讯那个罐头鱼报名。
对，没错。好，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下结果。因为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课堂老师是也是我们夫妻教会的牧师，叫做佩姐。
对，
他就说
那时候佩姐、
都在一起了。
对，
因为佩姐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访问过佩姐，然后她那一集也是非常爆的。
哎、
就是，
对对对，
大家都说我都从佩姐那集开始听，
没错、
很多人喜欢就是那一集开始的。
佩姐真的是我们南部牧师群里面最美的一位，
最美、最聪明，
对，
反应
最有魅力，
超有魅力。
好，那回到主题，那佩姐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为自己的梦想祷告。因为他会课程到最后，他会分析一些人格特质啊、人格魅力，还有人格属性，所以他就请我们在做一些在梦想里面祷告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跟着我的朋友，就带我到教会的人，然后说啊，怎么办？我可以写我的梦想，可是我梦想很不上台面呢。
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有特别在课堂上，就他因为要写下来，然后仙女下凡就说。佩姐，如果我是想要当美妆造型的这种，也可以写吗？
对，
那我
就还特别
问，
对，特别还要
特别问一下，
这个梦想算梦想吗？
可以拿得出来的吗？
可以拿得出手的吗？然后我就先跟我的朋友讨论一番，我朋友说就写啊，你还有东西可以写，我都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欸。
也算是蛮励志的朋友，
那
朋友很开朗、欸、
然后我就问了佩姐，我说佩姐，我如果我的梦想跟就是现在教会的服饰啊，是跟完全没关系，也可以写吗？当个造型师也可以写吗？佩姐就说当然可以，这个你的小事就是在耶稣里面，在上帝里面就是大事，什么都可以写，不要害怕，写就对了。写完了记得为你的梦想祷告。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喜滋滋的就写，然后写完我就说我很想要当彩妆师，很想要当从事美业，很想要当造型师、就是从事任何跟美有关的设计的类别，然后就写下了我的梦想、开始我就每天为我的梦想祷告。
哇，对啊，在这个与此同时，我要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凡凡平常的职业大家应该是想不到。
对，
凡凡真的是南部，不是南部，应该是全台全台就是最美的海军士官长。
哇，谢谢，
就不可能完全看着他完全无法联想到军人，
完全没办法。大家记得去 YouTube 看那个我们的画面，凡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一来整个画面都漂亮
了、而且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凡凡的家、而且凡凡他们家真的是自己设计的。
对、完全不用就是任何的整理，就是这么漂亮。
对啊，就像一个摄影棚一样、
啊、
那个桌子和椅子全部都是精挑细选。
对啊，感觉在这里就可以拍孕妇照嘞、
欸，孕妇写真是不是，
对，孕妇写真
可以租你们家的场地，
租给你的话就不用租金了。
对，所以凡凡其实而且他是电子专长，
对、
对，电子专长的海军士官长，就是难怪没办法想象美业。
哎、欸，我们三个都是工科的、欸，
对啊，
对
啊。
然后我们三个都在做跟美有关系的东西。
对呀、
啊，
我在做花艺啊，
没错、
啊，我在做什么？我在做品牌、欸，
对，你做品牌、
啊，我做摄影，
对，
对啊，
对对对，
好。
好，
回到为梦想祷告的，
对，就是为了
你是我们三个里面第一个起头的，
对对
对，
梦想第一个起飞，
绝对是第一个起头，因为我看着凡凡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我也是看着他、欸，
对啊，他一下做自己的保养品，一下缝纫，
对
对、
哦、对，现在还在
学
学
做衣服，
对对对对，一下跟着我们去潜水。
对耶、
哦，上帝的游乐园真的很大呢，
各种馆，
对，但是怎么开始的，大家一定非常好奇。对，
好，那就怎么开始这件事，势必是要回到怎么跟上帝祷告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是起源嘛。那我觉得为自己的梦想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它就是必须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呼求这件事，不断的确认确保这件事是不是符合自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好像心思意念会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就为那件事情祷告，但是那个过程好像自己也不那么明确，然后就会觉得、哇，就会开始祷告一半好像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了。所以我觉得怎么为自己梦想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专心一意的每一天不住的祷告，思想神在这个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跟自己的生命上面的接轨，那个过程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后，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被认同的。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很多自我感动的部分，
就是越祷告越感动。
对，越祷告越感动。然后很神奇的是，我觉得上帝要做事真的是非常奇妙。当你开口祷告，当你确认这件事情的明确度的之后，你会发现你所要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就上帝就是会把资源放在你的身边，会把你所需的放在你的身边。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美业资源的人，因为小时候就是没有被允许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生命过程里面感觉好像沾不上边。所以我是开始祷告之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应该是在开始祷告之后，我就会斟酌这些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会开始找相关的课程。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是自己盲目的找的时候，是在台北找到一间他是专门做美学的，然后也是在做这种跟美有关的彩妆证照的补习班。然后那时候的费用大概要25万，
但是他是什么样的课程要25万？
那时候是不是高雄没什么这个资源？
对，高雄没什么资源。
是你是比较喜欢欧美系列？
对，
那个就是欧美系列。
对、嗯，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贵？那为什么那么贵？是因为他还有结合到一些国外证照的部分。哦、但是因为他是也是透过这个英国彩妆证照叫做 iTake 的这个证照体系去等于是外包给他们，所以他其实中间还有在额外赚一些费用，
对，
变成就是
台湾造的课程。
对，然后那时候我又在犹豫，可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如果真的是我毕生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祷告了很久嘛，我就觉得好像是可以冲冲看。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将近花了快2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四5点下班就冲去坐高铁，然后到台北上课，上到最后一班高铁回来。
哦，他不是假日的课程，他是礼
拜
四。
礼拜五，礼拜四，
对，
隔天要上班。
是，
所以其实你也蛮习惯这个生活的。
就是我在那个过程中，我才习惯这个生活。
哦，真的啊。
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因为有经过一部分的祷告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做的，我在里面很多出人意料的热情，所以我觉得在即便是在搭高铁去了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回来，然后在周末不出去玩，不出去一些有的没的 party 什么，都说不要在家练习，我也觉得很快乐，
就是脚步都是雀跃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可是
而且可以自己一个人练，
没错，
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
对，然后我在付了第一笔费用50000块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另外一个资源出来了，他是在台中的一个老师，是直接是。他们是这个英国证照旗下的台湾的
合可的讲师，
没错。然后补习费大概少了一半，就只要12万。
哇哦，
那怎么办？你
就是我就第一个阶段，我就是上完台北的那个第一个阶段的课，50000块付完，我就说那我不要再上后面的课程了，因为我有更好的选择。所以这个台中老师也很好，就是他就说哦，因为你已经有上初阶的课程，所以我的课程是直接再从中阶开始上，就等于是只要付70000块、哦、我就可以上这个英国彩妆的证照课、哦、而且我的高铁费就大大减一半、
哦、全部都减一半了，
对，
课程费
减
一半、
啊、时间就变成礼拜五。
哦，礼拜五
更
好、啊，
对，
更
好，
可以直接去台中玩，
都是一样是下了班直接去坐高铁、嗯啊，但是那个心情还有轻松的程度，还有费用的负担，完全就
差很多，
差很多、嗯。然后这个也是中途中突然出现的一个资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找到，以前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突然就遇到了这个老师。嗯、那个这个老师他的确是我的这个彩妆的
启蒙导师
，因为他在对于一些彩妆的结构。然后细节它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导致于后面的我的习惯也会因为它的一开始的那种严格程度而有所增进很多。那这个是就开启了我的美妆产业的部分。那当然有了英国彩妆证照之后，对于我后续的美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教学的内容就跟 我们一般学习的不太一样，他就是开始会学习人的骨骼啊，人的轮廓，所以我就直接是上手，就是毕业班之后上手，我就直接是可以接一些比较独立的案子了，
嗯，
就是像是什么以
商演啊，
嗯，新娘造型是目前是接最多的啦，因为台湾还是以这个产业比较广泛，尤其是南部。那中间的过程，因为跟着老师的关系，可能也有学一些创意彩妆啊，真的是商业的舞台妆，甚至是跟杂志配合合作的也是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完全开启了我人生另外一个版图。
嗯
嗯，是以前如果我没有进教会，或者是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我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不会是我人生的一个选择。嗯，所以就开始开启了我的这个彩妆美业。那当然这后续还有很多的延伸啦，因为开始帮人家化妆之后，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肤况不是这么理想，会有很多的过敏，甚至是异位性皮肤炎。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开始研究了保养品制作，那时候也会有自己制作面膜，就是专门是否那些 很容易过敏的新娘。
嗯，
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又慢慢摸索了另外一个化妆品化学的这个产业。
对，就开始自己做化妆品。
对，就自己做化妆品。然后，嗯，那当然这个也是目前还在钻研的地方啦。那可能也因为我的还有一个本业的关系，那这个部分就目前也是还在学习的阶段。但我相信如果这个东西是上帝要给的，他绝对会在这个地方再给予我其他的发扬光大的机会，
就会再给你开新的门。
没错。
哇，
不过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虽然就是在课堂上知道这个人，但是因为就是没有特别觉得看对眼嘛，嗯，就没有特别熟下去这样子。但是之后他在可能中间在就是卖面膜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仙女相反，她都是用一个很大方的态度，让我以为她好像已经做了很久，欸，在这个产业已经做很久的样子，就是欸，我要开卖面膜咯，大家要赶快下定哦，喔，这样。
哦，对对对，
因为我这一批就是做这个量，这样大家要赶快下定哦，喔，
对，
我觉得很厉害耶，欸。你会上架之前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候吗？还是你都 OK？
一定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有那种不自信，也是会靠着祷告的关系，会靠着上帝给的安慰，给的自信，会觉得我相信我在做能够祝福神的事，祝福人的事情，荣耀神祝福人
的
事。
那你有没有在就是婚礼的现场为新人祷告啊，或者是很紧张的新人有发生过什么很棒的事？
哦，有，因为结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
人生大事，
对，
人生大事，
尤其是对于两方家庭意见都非常多的情况下，
嗯，压力很大，
真的是常常都是会遇到那种现场飙脏话。
真的，在结婚现场飙脏话。
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深，我有画一个新娘，她已经气到都跳起来了，我头发都
头发还卷在卷上了。
对，我就立刻帮她祷告，我就立刻安抚她的肩膀，就是跟她说，好，我现在要为你祷告，你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是最重要的人，好，请上帝来安慰你的情绪，这样。然后她就祷告完，她就有哭，然后后来她也是回馈给我，她觉得当我的新娘很幸福，是因为有很温暖的感觉。
哇，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觉得在为他祷告的过程我自己很想哭，因为我会觉得哇，就是人生大事，结果被
最快乐的一天，然后竟然就是还受气。
对，我会很心疼啊。
对，因为这个产业我觉得真的是很祝福人，只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在每一个人他很人生最
重
要的时刻，
而且他就一天又不能重来。
对，没错，
所以是没办法出差错的。那有没有发生过很紧张的时候的事？
有，就是有一些礼服断掉了，或者是我刚开始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经验不是很充足，所以我对于外县市的新娘我就忽略到一定要问得很透彻，包括她自身的状况，所以我有接过一个台中的新娘，我是到现场才发现她的发量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我当下是完全没有
发片啊那种
可以紧急处理的这个器具或是小道具，所以那个时刻我有非常的 紧张，但是就觉得还好。就是我前面有提到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就是一个非常在细节上面很讲究然后很钻研的人，所以我当下可能也会因为被训练过，所以就拿，当然弄起来还是怪怪的啦，就会拿他其他的头发来补，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如期的成就他原本想要的那个造型，但至少现场上面是
是
看起来是个 很 OK 的状况，只是不是如他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那这个是我就是目前遇过最紧张
的。
那你刚开始就是比如说第一单在接的时候，
应该紧张是吧？你那个
很难呢、欸，
罐头鱼在出花的时候。
对，因为我的性质就跟他会比较相似一点。
对，
因为我们就是要从报价开始，你就要开始想你要报多少价，
对，
你要做多少，你要报多少、才会让客人觉得说，哎、欸，这个价格他觉得很超值，然后你自己又不委屈。
哦，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欸，就是很值得思想，然后真的是给初步创业的人，我该怎么样去报价这件事情？哦，我先讲一下，我第一场婚礼很印象也是很深刻，因为我第一场接的婚礼啊，我的前一周刚好是在做面膜，然后我做面膜的时候，因为我要有一个原物料，它是需要打到非常非常碎，所以我是用我的食物调理棒在打，然后那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我太紧张了，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放我食物调理棒的那个刀子。
好痛啊、哦！
结果他就卡住了，就是整个
手卡在里面，
然后卡在我的大拇指。
哎、欸，
到现在
等一下，是不是说凡凡真的是靠恩典过活？
是啊，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
认识的凡凡，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哎、欸。
对，那时候什么举那个哑铃，然后被砸到脚趾头骨裂还是什么？
對，
然后我跟他第一次开幸福小组的前一周，我们要去预备之后，他出门头上撞一个这么大的东西，肿起来跟贡丸一样哎、欸。
对。还有脚趾头也是被哑铃砸到什么的，
脚趾头被砸到，好像是我们要去一起去学海
潜水，
对，前一个礼拜，
他总是有这种
很多，有多扯这个人，
我真的是靠恩典活下来，是
完全无法想象，
没有恩典我活不了。
没有，
而且爸爸还会就是骑机车的时候勾到雨衣，然后就跌倒，
对，
自摔
之后还怀疑是旁边撞我的。结果警察局给我看影片说，哎、欸，这个
那个好像你自己，
我
好像没有人，你旁边没有人
了。
太困惑，太困惑了。
好，回到
那个调理棒，
对，
弄到手，
对，弄到手。然后我第一次造型帮新娘造型，我的手是包的跟那个馒头一样大包，然后还在那边弄那个发片，
直接困惑。
那个大拇指一直顶到他的头，
是想说，哎、欸。平常就是这样子吗？
好，回到报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报价问题我也曾经就是跟头鱼聊过，就是除了这个你自己要了解你付出的这个内容它大概是有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市场的这个售价当然也是要做一下功课，就是当然不可能是高出市价太多，然后也要看一下如果今天这个产业跟你相同产业这个报价，你可能要开始去想一下它的报价的这个价值是来自于哪里。所以像我就会很如果是以彩妆的话，我就会很不吝啬的去花钱去让人家化妆、我要让人家知、我要知道他今天这个价钱他是给出什么样的服务。
所以你当初就是一开始也有对先给同业试妆，
当然一定要，因为你会在这个从中你会学习，哇，他哪一些地方是你值得学习的、
他拿了什么东西，
对，哪一些东西是你
的
我觉得哦，如果我在这个价值里面我觉得这个不妥，那我就避开。
那你会跟他聊吗？你就说其实我之后也是要创业或是想做这个，还是你就是
会
跟他说，我其实平常我也是很有兴趣，你这个是怎么弄的，我觉得好漂亮，
就是会不会特别去说我是想要创业所以我来这边学习的，因为我就是要以一个我今天就是一个消费者，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什么样的品质的服务，
就像那个按摩师傅他会去给很多不同的人按、看哪个点，
对，
确实有需要，
然后就会就那你就会开始评估嘛，那我跟这个报价我差在哪里，我如果少了一些，像我差最多的就会是时间方面，因为我跟那种专职的
对，
造型师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会卡到你下班时间，上班时间可能会可能 2点多你可能就要开始准备晚上的事情。
没错，那以在造型服务上面，我们新娘造型是就像像战场一样，然后就头鱼有在有结婚过，还会知道那一切的节奏，
就是我的造型
师，对，非常的赶。所以在那个过程，你一个发型你能够在15分钟完成，跟你在25分钟完成，那个差距非常的大。虽然看起来只有10分钟，但是在那有限的时间又那么紧凑的节点里面，那个10分钟是非常精华的。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我在价钱上面容浪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我的熟练度就是没有办法比就是专职的造型师还要这么熟练，但是我觉得我付出的细腻度或者是顾客的满意度是不差的，那我会觉得我在这个时间上面，因为没有办法让客人有一个很高效的服务，所以我在某一些金额上面会容浪，可是在某一些上面我会觉得我的服务绝对是到位的，就是我可以做到比应该怎么说，超过造型师该做的事情，就是服务的内容里面，包括从一开始的面谈或者是关心，对，或者是问候，包括他额外的一些问题，这个我都是我在我可以给予的范围之内可以给出去的，所以我的报价也不会到，也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专业，我不跟专业的不能比，所以我的价钱就要差很多。因为我觉得我虽然不会那么高，但是也要有一个我自己收取之后我不会觉得委屈的一个金额，但是这个金额我觉得会用服务的方式回馈给新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任何消费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是在一个感受的问题，大大小小你喜欢的妆基本上试妆过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你能给的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是一定是一个基本盘的，可是后续会不会留下值得的回忆都是在那个相处的过程，还有觉得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这个是新娘会回馈给我的东西，
新娘会考虑到这个东西，
对，所以这个是我会斟酌来报价的标准。那当然每一个人结婚的内容难易度不一样，那个当然就是会另当别论。
欸，我可以突然想岔出去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凡凡的时候，应该说我真的熟起来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很可以关心到很到点的人了，这样就是非常的贴心，而且就是大家提到凡凡都觉得哦好喜欢他哦的那种状态。那我想问你的性格或是你对人的态度，有因为你创业以后就觉得说哎，不行不行，我现在不能像以前那么呛吗？还是别的原因，或有改变吗？还是没有？
我觉得我的个性绝对是有180度的转变啦。可是我觉得这跟创业，当然创业也会有影响，可是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因为为了上帝。因为我觉得我会想要成为一个我活出来的生命，这跟你做什么事情倒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你活出来的生命，你讲的话，你对待人的样式是可以荣耀神的。我觉得常常会抓紧我的性格走在一个温暖或者是让人家感受好的这个原因是这一个条件，倒不是因为对，倒不是因为我要创意，我要吸引客户，
就是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工作都没关系，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为了创业而
改变性
而体贴人，我觉得这个会累。
我觉得我好像因为创业后立场会才更坚定一点。
哦，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像水一样啊，就是大家说什么好啊，
没有
什么
原则，
没什么原则，
特别有想主见的人。
对，那反而是因为就是有创立品牌，然后要决定，然后或是要带人，或是要带工读生，我反而会变得比较果断，或者是需要下决定会比较勇，
需要
负责任，
建立界限。
对，所以反而会性格变得比较。没像以前那样
有主见，
人人好。对，
白芝啊，有一个大突破。
什么？
因为我们上周的小组时间啊，我们就是让大家互相写对方的，我在你身上看见的，你觉得恩赐啊、天赋啊、特质，
互相写对方的优点，类似这样。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那天有一个 就是他前一天幸福小组来到我的幸福小组，然后隔天他又想要来跟我们一起小组，我就说好啊好啊，
就是认识两天的人，
对，
这样，对对对，
一个晚上而已，
一个晚上，然后透过对话，然后来认识，
对，认识你这个人，
对对对。
然后他写白吉拉，他就觉得说，我就觉得很羡慕你，我觉得你是个女强人。
对他写我是女强人，然后他写罐头，他就说罐头鱼很务实。
对，
这是什么
务实都被看出来了吗？
对，果然
结了婚，鞋看出来了，
一定是洞洞鞋。洞洞鞋，
传说中的洞洞鞋，
很务实。然后我竟然是女强人哎、欸，我真的第一次被这样子说哎、欸，
太棒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标签。
对，
好凶。对、嗯，所以就是性格还是有一点改变，但不是是因为上帝。嗯、
对我觉得反凡很厉害的是，因为他跟他的老公是一起的，
啊、
他们两个就是在日常一到五，星期一到五都是有正职，而且都很棒的工作的。对，然后在六日的时候会去接案，可是我们星期日又是聚会。
对
对，等于说他们只有星期六可以接案，但是又真的
很厉害。你知道最厉害的是、嗯、我觉得我那时候跟凡凡一起开幸福小组，我真的快要被他逼死。
怎么样？
因为他是因为我们等于就是一到五都在忙了嘛，然后可能我们都还会在上教会的课程啊，或者是去祷告会什么的，然后他们假日可能会接案，然后我们还会再开幸福小组。
对，
然后幸福小组有时候就是开平日晚上，你知道吗？就是一下班，然后就是要赶过来，然后又弄到十点。
我参加的就是平日晚上的幸福小组。
你那一场最硬，你那场最硬是礼拜一晚上。
对对对，
所以恩典很大。
对，感谢你，感谢主哦。
果然还是有贝瑟来的，
直接翻脸哎。
还好有我，
真的。
感谢你，感谢你。好，总之。对，那时候为什么会被他逼死呢？因为就是凡凡可以一直都是态度很好，然后很温暖，很亲切，
对，那个能量都在那里。
对，然后没有那种好像我累了，不行，我现在今天就是很累，
我眼睛要闭上了。
对，然后一脸疲态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当副长，凡凡还会常跟我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露出很累的样子啊，那可能新朋友也会觉得，哈，那我来教会也是要像你们这么累吗？那我不要来好了。
哦，对，
所以
反用这个来鼓励你，
对，很巧妙的在提醒我这样子。所以我就看着他，然后就是 always 都是 dress up， 就是很好看的样子，然后就是妆都是很精致，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说，啊，因为我做造型师啊，我怎么可能邋邋遢遢的这样子？我就是要精致啊，对，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不管什么样再忙再累都是很精致出现，然后都是笑脸相迎，然后都很温暖，然后可能隔天就是晚上可能有时候开一开就会说，哦，我不好意思，我们十点半要先走，因为我们隔天有早妆，是五点就要到到会议。超扯的呢。我想说我直接困惑，所以凡凡那时候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也要盯住，我不可以露出那种
哦，
就是太明显了。
在时间管理运用里面，你的状态也是要超好的，
表情也要管理，
太厉害了，
超厉害的。
不过我觉得我也是有很多崩溃的时候啦，只是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的名人讲座是蒋雅琪，他是那个之前 TVBS 的主播嘛，
他那时候来讲，
对，
从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
没错。
怎么了？
你竟然记得？
我对他这个 title， 他有出一本书，對，
因为我觉得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到我现在都非常受用。他就说，我们在人面前就讲神的话，做属神的样子；但我们对上帝的时候，就做属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很多的崩溃都是丢给神、嗯，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经典哦，京剧了，
京剧，京剧。小帮手，我们就剪这句上面。
哎，对对
对，对，
先记一下这边。
因为真的是唯独神才能承接人所有的劳苦、重担、跟崩溃、跟不自信、跟自我怀疑，任何只有神能接得住，也只有神能回馈跟安慰，再重新造就人。这些东西丢给人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当初我在听这个演讲的时候非常受用，到如今，嗯，那现在分享给大家。哇。
好猛哦、喔嗯！都没有觉得说，哈，上帝，我都只能跟你说了，都没有人会来安慰我的那种很寂寞的時候。
也是会有啊，那就可能就是变派我老公出场，就说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非常难过，就在我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在我就是在这个军人工作上面就承受了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然后我回来我就是一直在哭，我觉得哇压力太大了，然后觉得怎么办，然后我就很希望我老公能讲安慰我的话，我说老公你都不安慰我吗，我都哭成这样就他说好我来为你祷告，然后他就用了一个很一本正经上真的是上帝的话，真的是圣经里面的话来为我祷告，然后我祷告，然后他祷告完我就觉得就只有这样吗，我就想听一些
呼呼，
我想听一些
欢迎
小语，我想听一些就是就是那种就是人跟人之间可以有的欢迎
语
然后那天就是一直很忧伤，然后到了关灯了，我就关灯了，我就跟我老公说你要关灯了吗，我没有睡了吗，你没有话要跟我讲了吗，你没有还没有安慰了吗，就也是有这个时候啦，
老公那时候也在祷告上帝给我一点话
给我一点智慧
但是我真的也觉得很感谢我老公，因为我老公毕竟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混很久的人虽然他有时候很知道怎么应对我那种奇奇怪怪的怪情绪然后对我跟我老公认识也是因为造型工作耶、欸、
对
我们下一集就来听他这个很精彩的浪漫的
我觉得爱情故事
对
我觉得大家一定很期待
怎么相遇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也是大家的榜样耶、欸
真的
甜甜蜜蜜，
他们现在完全就是大家的模范夫妻、
感谢上帝，
就想看你那么想真的好哟，那这集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集见咯，
大家
拜拜
拜拜。深夜的加油站遇见耶稣为你撑伞。